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宝书里有白宝，让哲欣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哲欣。
Hello， 下凡哥。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爱丢卡餐戏的故事。我觉得我的闽南语有点
爱丢卡餐戏，对不对？好，其实我们都不够准确，就对。
下凡哥讲的可能会比较标准一点。这句闽南语谚语的意思就是，如果翻得文雅一点，我们可能会在一些歌词里面听到啊，就是情到深处无怨由，因为我很爱你，所以为你做什么掏心掏肺都可以。哎，但我们现在比较常用这句话来笑人家啦，就是哦，你交了这个对象之后，你就赴汤蹈火啊，然后把自己做牛做马呀，
赔干净了还是爱得很严重，
大家就会用这句话来嘲笑他。下凡哥有没有遇过那种真的是爱丢卡餐戏的人啊？
会啊，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包括自己可能也会有那种真的是爱到深处无怨由，就是他明知道对方就是在骗
你
了。你
自己曾经做过什么很夸张的事吗？
也还好，但是就是他可能对不起你啦，或者是说忘了你，甚至有时候不小心忽略你，你都还觉得没有关系，他因为很忙，因为他很多怎么样，所以就不要在乎，
已经三番四次了，没关系，
迟到没有关系，对对对对，就是这些东西。等到你结束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可是呢，在那一刻里面，就好像甘之如饴，觉得我为他这样做是一种牺牲，是一种爱的表达。
大学的时候，大家还会嘲笑这种人呢，就是工具人，对方根本没有喜欢你，但你就一天到晚给人家送早餐。送宵夜，
是前一阵子的电影也是这样演的，
半夜三点我都可以帮你送宵夜，
一通电话来什么事就马上都办到
的。其实最瞎的大概就是明明你遇到的他就是故意要利用你的，
对，你也知道他可能对你更没有意思，
自己还是很晕船，然后就傻傻的掏心掏肺掏钱掏很多贵重的东西给他。卡餐戏就是那个惨死，为什么会很惨？就是因为爱好像有的时候就会让人很盲目很晕船，然后智商就降低了，
对，什么都愿意给出去了。本来因为他的情感是已经高过理智的范畴，所以他评断事情的方法绝对已经不是用我来算你给我多少我会给你多少，因为爱本来就不是这样算的，
本来就不是经过算计来决定爱上你的。
对， 对，如果用这样来算才会决定爱上你，那早就大家可能都选所谓我们心目中的人生胜利组，对不对？一定是这样，你会觉得我能够为他付出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这本来就是爱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这种状态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周边的一圈亲朋好友都不停的在告诉他说你遇到诈骗分子，
是，
但当事人还是傻傻的觉得没有，我跟他是真心相爱的。
我觉得这种情况比较是说真的纯粹就是诈骗，我用情感去压制你，甚至是一种勒索的概念，如果你爱我你应该给我什么什么什么，用这种方法去做这种，总有一天还是会行。但也有一种情况是你知道对方其实并不爱你，有些人是这样，他是甘愿的，我知道你不爱我，对我来讲我能够付出我的爱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所以你说他惨不惨，我觉得他选择或找到一件让他生命幸福的事，他也明白我付出就不打算要你回报的，我想这种也是有的哦。
所以卡餐戏这件事情其实是看在旁观者的眼中，对当事人来说他可能真的是幸福的乐淘淘呢，
对，他觉得我还可以陪在旁边，这就是我最快乐的事。
我们今天要来探讨一个故事主角，他是一个因为爱情甘愿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吃亏都没关系的傻人。如果你是他的家人朋友，可能你也会为他的遭遇打抱不平哦。
要好好想一想吧。
这段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29章，一段音乐之后我们来开箱。雅各双胞胎中的弟弟，为了逃避哥哥以扫的追杀，还来不及为快要过世的爸爸送终，就带上了行李逃往北方，要去投靠妈妈的娘家。大约在一个午后时分，雅各进了舅舅拉班一家人所居住的城，他从来没有见过妈妈那边的任何亲戚，
对，
他就去井边问牧羊人说认不认识一个叫做拉班的人。夕阳西下，这时牧羊人都带着羊群来井边喝水了，牧羊人就对着雅各指着不远处说，看 汉娜她女儿拉杰领着羊来了，
嗯，
雅各上前跟拉杰问好，然后就忽然嚎啕大哭起来。
嗯、
这个男子，这个青年男子有点没形象哎。雅各在那个当下到底在哭什么啊？
其实雅各并没有我们想象的这么的年轻，他其实有一个年龄了。如果
当时候的人很晚婚吗？
哎，你可以这样讲说，可能这个年龄比我们来讲是往后推算很多年，或者他们的年岁计算方跟我们可能不完全一致。
其实以撒当初结婚也是40岁，
所以看起来雅各绝对不是一个二三十岁的，可能甚至五六十岁的这种年龄。雅各忍了很久没有谈到婚姻，刚好他离开，其实蛮委屈的。他明明不是得到爸爸的祝福，好像要当族长，这下子是他们说你就走吧，免得你哥哥要对付你，然后呢也去娶一个爸爸喜欢的我们自己本家本族的人，他就乖乖的照着去做。这个年龄要这么乖的去做这个事情，又要决然一身的走，好，可能有留一些盘缠，但没有到那么多，就是单单的一个人去。所以这一路下来，我想心里面不少委屈也积压了，得到机会就宣泄出来。他还是个感性的人啊。
雅各的哭很有可能是第一，我千里迢迢来终于见到人了，
对，而且这么快
就遇到。第二就是、
嗯、
我活了这么多年终于见到一个适龄单身女性了。
我们再看拉杰这个出现，他似乎年纪还算很小，
两个人的年纪其实是有差距的，
落差还蛮大的。
雅各他就自我介绍说他是利百加的儿子，拉杰一听哇亲戚来了，赶快跑回家报告、
嗯、
拉班舅舅这就来跟侄儿雅各相认了，
是、嗯、
他把雅各带回家，雅各在拉班家住了一个月、
嗯、
然后有一天拉班就对雅各说，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为工价、
嗯、
这时的拉班他是真的想要付薪水来聘雅各做他们家的牧羊人之类的吗？
看对他来说，你在我家也不要继续白吃白喝了啦。
讲好听一点，
对对，
是、我愿意付你薪水，意思就是我们从
我们讲好
家人变成资方与劳方的关系。
没错，就是你可以住我家，但是还是得做点事情，但我也不会叫你白做事吧，我们就来谈一个好的方法，你可以常住下，因为看他短期也不会离开了。
没想到雅各趁机争取他的婚姻大事、
嗯、
他说他愿意为了娶拉杰为妻免费为拉班工作七年，
是、嗯、
当时候的嫁妆有这么贵吗？需要用七年的工资来付聘金、
嗯、用七年的工资来谈，他其实有点含义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数目，足够让我成为你的聘金，因为七本来是一种足数的概念哦，完整哦，我付满满的钱给你。
那个七可能是让拉班自己来决定你要多少周期的工资来作为聘金、
嗯、你认为是够的我就是付这个够的。那当然用七来讲可能真的是七年，但也可以是说一个定期。
其实雅各他好歹也算是个有钱人的儿子啊，虽然不是长子、
嗯、
而且他这一趟前来拉班家就是奉他爸爸以撒的命令、
嗯、
你去妈妈的娘家挑个女孩结婚吧、
嗯、没错。
为什么以撒当初不把聘金也给他呢？这样很没面子耶、嗯、
第一个匆忙，第二个他是一个人去，所以他在这过程当中要一个人跑到那边去带这么多，其实反而是危险的。可能他也相信至少是亲戚嘛，我们讲好你知道是我的小孩，如果你愿意嫁给他，我们这边也不会亏待他。看得出拉班利百加他们家里面有很多计较重视金钱或者重视一些礼俗的习惯还是在里头，所以他们可能会用各种方法去争取，或者我们认为不合宜的骗术去获得他们要的东西，会被认为一致适度的正当性。
以撒到底对于要把雅各送去太太的娘家、
嗯、
他怀抱着怎么样的心情啊？为什么不让他体面一点呢？起码不要这么落魄寒酸嘛、
嗯、
或者是因为以撒他已经快要过世了，为什么不就把三分之一的给老幺的，起码可以先得到最低的遗产先分给雅各，
就要说先做分家，但是记得遗产还是要等到族长过世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提前分家并不是一件恰当的动作，而且事实上在这个以撒的心里面，我们觉得在祝福之后他心态也有点改变，他已经也认定这孩子将要继承我的一切。但你在这个时期有一个顾虑是，如果这个时候做了一个动作拿了太多的东西给雅各，就表示雅各已经拿走他应该有那一份，不需要再回来继承这个族长，这是一个问题、
嗯、
第二个如果做了你让他最生气的会是谁？
姨嫂，
对，姨嫂，他就是你想看，
果然爸爸妈妈
真的给我做了，
偏心弟弟，
对对，那这样子也会
气死我了，我真的要去杀死他。
对，所以本来可能是一个气话，他可能就冲动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对他们来讲，也不要姨嫂后续知道他离开，又跑去追他，他什么都没带走，所以你也不用去追他，他没有拿走任何东西。
但名义上真的是要雅各去娶妻啊，
嗯，没错，
不给他带一些伴手礼吗？
我想他的 promise 是够的，就他可以至少我是以撒的儿子，我是利百家的儿子，所以用这个名义来跟你谈，我可以再补给你啊，我之后再拿给你都可以。
像我有看到新闻报道说，欧洲有很多好心的家庭，
对，
当初他们去申请说，我们家可以接待难民，
是
啊，可能是让难民的一家人三口、四口、五口。可以住在我们家的，
对，
但是住久了之后就发现，哇，我们的生活习惯、文化
差
异，就会彼此嫌隙就慢慢产生了，
是，没错，
就开始想要逼难民，你为什么不赶快去工作赚钱呢？但是他的身份真的让他没有办法，
是，
可以有合法的
马上去做
工作，
工作，
对，他只能够打零工，然后慢慢慢慢就会演变成又再把难民一家人赶出家门，然后让他们去漂流的状况。其实像圣经不是箴言也有一句话说，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
是，
可是某些状况下我们真的就像雅各一样，老实说是个难民了，
是，
就是落难啊，
逃难啊，躲追杀，
弱势啊，
没错，
我没有能力单飞，我真的必须寄人篱下，但是又要怎么样不去打坏亲戚关系呢，或朋友关系。
其实我们从雅各这个还蛮有意思，他虽然我们看起来说哦，他很爱欺骗了，但是他其实很有这种所谓的欺骗，可能就相较他的亲戚之间来讲，他似乎又还算普通，
我们还没有看见见识到他的亲戚。
对，比如说光从他的妈妈好了，那个利百家要帮他骗爸爸这件事情，你就可以想象，虽然雅各在这当中不可否认他算是共犯帮凶，但是他似乎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他甚至很怕被爸爸发现他骗他的事情。到了拉班这边，你会发现拉班的骗法或者要求的方式其实又更厉害，他用很好的东西去吸引他做他的决定，那之后我们看他怎么去修改这个问题，似乎变成雅各在这里变成一个老实的小子。
利百家一家人都是心机鬼，
对对对，包括
雅各就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就是我们用这样的比较说，好像雅各的心机似乎又降一级，就之后还会看到他的其他的几个家人的状况。但是雅各来讲他算是很愿意做事的，光是到拉班的城市的时候，那个在大石头那边在准备等水的地方的时候，在那个地区如果要搬开井面的时候是好几个人一起搬的，
压在井上的石头是很重的，
很重的，因为
平常是为了防风沙，所以像一个盖子一样把一块大石头压在水井的上面，
所以通常牧羊人会比如说几个人都到了然后再一起搬开，然后再一起喂自己的羊。所以在这边有一个描述很有趣，当他们看到拉杰的羊要来的时候就诶，那就是拉杰的，结果雅各就做一件事，就自己一个人把石头给搬开了。
他在逞一个英雄的样子吗？
一方面这个是
我是大力士猛男，
所以说我们可以开始想说，其实雅各我们不要想他就是文弱者，不是，他跟以扫比起来他确实差一些，但是他也是一个愿意做事，
以扫是人猿大猩猩，
对对对对对，这个太难比较。所以他雅各其实是有做活的能力，所以他到了拉班家，其实那一个月雅各一定有主动帮忙非常多事，拉班也看得不是办了，如果一直这样做下去他一定得付更高的，不如我先给你讲定价钱，现在我们人情讲完我们讲实际的吧，你也不用做那么多，到底要做多少我该给你多少我们讲清楚。
那以箴言告诉我们说，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这句话到底是在教导我们什么样的智慧啊？
我想我们都懂，做朋友偶尔来往可以，可是我一天到晚去你家吃晚饭，我想你就会觉得说啊，你是没地方去吃吗？你有没有反过来回馈我？其实我们不可否认，朋友还是要有来有往。
所谓进邻舍家就是你一天到晚都要叫你的邻居请客招待你，
就是不断的打扰人家，然后把人家家当自己家，这是很危险的，就是真的你把人家家当人家家，你常去人家说，诶，你这个人很尊重我的家，那 OK。 但是如果你来每次把自己家就把这个我的家当成你的家，冰箱自己打开就喝，那个虽然说我们都哎，我们不要那么计较，但请记得尊重人家还是最基本，这是人家的家，那我们偶尔进去可以，有些人就进到人家慢慢把人家就无所忌惮的随意的去使用，而忘记去尊重人家的权利。
真言在教导我们的智慧是，你要怎么样顾念去维护跟朋友之间的关系，跟亲戚之间的关系，就是你要尊重对方，不要常常打扰对方，不要把对方给你的好处都视为理所当然，让你予取予求的。
不过这里你有提到难民，我就有趣了。其实为什么我们讲到那个在欧洲那边很多叙利亚难民或什么，他们就接待到各种国家去，很多甚至北欧的很乐意说来你们来住我们家，其实开始都是好心。但是有一个先决条件没有先去想清楚，其实两方对家的看法很不一样。如果以穆斯林角度或者某一些在东方的角度，他们虽然搬到那边去，他们家里的习惯就跟我们很不一样。如果客人来我家不能够自在的享用任何东西，是我失礼。
嗯，
所以对他们来讲，
比较像我们说亚伯拉罕以撒他们的
是
好客态度。
对，我客人没有说要走，我不能让他走，甚至我要不断的挽留，我应该请他吃更多，然后是你就可以住下来，完全不会问你什么时候要离开，
好像倾家荡产也要招待客人。
对，那所以这种观念，他们认为这种，所以当你开始告诉我就相信，或者说我就要这样去做，这个观念可能在他们之间有落差。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我们学习尊重的地步，可能先了解我们彼此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然后也说明一下，不好意思，我的界限可能会在哪里，这些很诚实的说会让彼此多一点学习，或碰到彼此做法不一样可以多一点沟通，要说哎，你们为什么会这样，哎，我们好像是怎么想，然后找到一个权衡点，就原来彼此没有恶意，这个事情会减少很多。
拉班主动找雅各谈条件，其实也就是为了避免大家如果都闷在心里，哪一天可能冲突就一触即发了。
对，没，
你想的跟我想的原来差这么多。
对，拉班他的个性是有点实事求是，我觉得我怎么样才有好处，怎么样是对的，我干脆讲白告诉你听听看。
飞扬的青春，若加上强壮的翅膀，将可助你飞得更高更远。这一刻，就让我们做你的翅膀，伴着你飞翔，陪在你身旁。欢迎你继续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拉班非常爽快就答应雅各的条件了，
对，
用工资来抵聘金。
嗯，
圣经说雅各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七年之后，拉班真的也摆开婚宴了，宴请地方众人来喝女儿的喜酒。没想到新婚夜里被送进洞房的新娘不是拉结，
是
而雅各呢，这个新郎直到隔天天亮了，才发现，才看出来躺在他床上的女人是利亚，是拉结的姐姐。雅各赶快跑去问拉班说，你为什么骗我呢？拉班才说，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就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你为了这个满了七日，我就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
是，
这条规矩是真有其事吗？一定要大女儿先嫁？
其实这个习俗不只是在这个地区，所以有时候妹妹要等姐姐出嫁，过去也有兄长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大概都是后来比较现代化的状态，大家开化就不能这样等啊，有的就是没那个机会，你不能等他。那可是在那个时期里面确实有这个可能，但问题来了，拉班这事情如果早就他是在乎的，他却没有先告诉雅各，
这就是诈骗。
对对，这就是诈骗。但是说，也就是对他来讲，我你没有问啊，我们这里都是这样，也可以这样去说。那我们用刚刚那个难民的例子来说，哎，我们家都是这样的想法，你们怎么可以那样的想法，这是你们不懂，不是我没有说，是你们没有去理解。这个就是我们讲问题在这里。其实有时候碰到，如果你明知道我们两个是不同的文化，你可以说说看你的做法。拉班有点顺势，就是说反正看起来你是不懂，所以我就跟你说好啊，你要拉姐我给你做七年之后再说。
拉班也趁机拐了一个免费劳工，欸，
对，
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没错，而且他的欺骗方式不是我先骗一个假的，而是说哦好啊，我愿意把拉姐这样，我不是不肯，但是要按规矩来，但这规矩你不懂，那抱歉，那是你不懂，不是我的问题。
等你发现了之后我们再来告诉你。
是，对，我们也会很好奇说，难道雅各从进房闻到味道看到人还没有不对吗？还跟他睡了一晚上才跟我说不是他。其实这一点就相较这个骗术来讲，就有一点比较，哎，还是拉班高一截，然后这个雅各突然变成一个傻愣愣小子一样。
可见雅各他的劳动力应该挺惊人的，拉班才会为了这个目标而要赚他这个免费劳工。
是，所以我才想说，其实我们把雅各不要想他什么时候不会做的文弱小，他很懂得持家，很懂得牧羊，也很懂得怎么样做家里的活，所以呢才会这么的想尽办法把他多留一点时间。我相信拉班是聪明人。
在这桩婚姻骗局里面，最可怜的人大概就是那个利亚了。雅各完全不喜欢利亚，但他就被爸爸嫁给了雅各。其实圣经还有暗示，雅各为什么不喜欢利亚，是因为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
对，
好像意思就是说利亚比较丑，拉姐比较漂亮。
用文秀的说法是眼睛没有灵气，是不是？
然后丑的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所以只好被爸爸拿来骗婚。这个叫利亚情何以堪啊。
我觉得对拉班来讲，以他对女儿的照顾来说，他并没有就是说以那个现实的看法，以俗世的看法来讲，他只是对为他女儿做了一个好的打算，当天用一点点小的骗术，让他的两个女儿都能够嫁到一个好丈夫。我相信他对雅各来讲是觉得雅各是个好丈夫，他很能够照顾家，但是呢为了利亚的婚姻，他可能就做了这一件事情。那利亚这个问题来了，我们眼睛没有灵气就不好看吗？
可能仅只是不看对眼而已吗？
对，也有可能。其实
对我的印象来说，中东女孩的眼睛都好深邃哦，跟我们亚洲女生比起来，
对对对，
哇，她们都好像电影明星。
但是你不可否认，就是有可能也会突然有个突变，就是她比较单眼皮，也是
比较大
东方人的形态，对对。但也不见就是不好，但是相对来讲，就是在这个姐妹两个人比较，当然雅各喜欢的比较是这个拉结的部分。可是你要想，就是说我不可否认，其实人的视觉还是会影响。我们先不管他是真的那么不好看，但是人的眼睛还是容易习惯去被自己喜欢的样貌吸引住，这是会有的。
雅各很有可能当初一看到拉结领着羊来了，他就一见钟情。
有可能
忽然那个肌肉猛男就出现，哇，我一个人就可以把井上大石头搬开来，快美女快看我啊。
是、欸、其实我觉得也有包括，就是在那一刻他可能更多的跟他有感触。那当然也可能拉结比较灵活，拉姐的谈话或者是反应啊，都让人家觉得很机灵，然后真的也长得比较美貌，对她的胃口。那可能姐姐莉亚这边就会比较迟一点点，慢一点点，但不表示她不够好。但这个不可否认，我们只是理解说人有人的弱点，她会用这个偏好来决定。
圣经对于莉亚的眼睛没有神气的这个形容，之前我就听过很多基督徒女生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就会心下一惊、哇，万一我也像利亚一样不太符合大众审美观，尤其
是
不太符合现在在我周遭男性的普遍审美观的话， 那我是不是就会像利亚一样，我怎么样就是得不到被喜爱、就会有一种那个审美焦虑感就泛起来。
会啊，可是你不觉得现在很容易吗？戴个那个什么那个眼瞳的那个隐形眼镜的那个瞳片嘛，
还有化妆的神奇大法。
对啊，那个接什么睫毛，我觉得哇，每个眼睛都变得好大好亮，我觉得那很容易啊，并不难吧。可是久了大家知道什么东西才是真实的，你可以去化妆可以去改，可是里面的东西就不见得能够改变了。
其实也是因为现在化妆术很盛行、所以男性也会有一种普遍的审美标准，是我要看你卸妆长什么样
子。这种不容易、
像知心我有一个以前的同学、我们大家后来同学会的时候才听说，她一直以来都在男朋友面前保持完妆的样子。
啊哈，对对对，有人说像日本女性，日本女性如果你要看她卸妆，必须要等到大家都睡着以后她才会卸妆。
我这个同学呢，她也是怕男朋友有一天会发现她素颜的样子，所以就连去外面玩要过夜的时候，她也都是整晚保持着妆容的。
哇，这个好辛苦啊。
我们大家也都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啊。
是，但我觉得回来讲说关于这个事情，就是当然我觉得适度的把自己打点好是重要的，让自己看起来有精神是重要的，觉得这就是对自己好，不管对方喜不喜欢，这一点其实是有魅力的。
那种魅力对像夏凡哥这种男性来说，你觉得真正的魅力能够存留久的，而不会在一卸妆之后就立刻我不爱你了，
是
那个关键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你先对自己的自信，那你自己有自己会懂得怎么样把自己整理好，这是一件不是只有女生，我包括男生都应该这样把自己好的那面呈现出来。化妆的东西可以一下子让你很有精神，哇，一看着哇好亮眼，可是不要忘记你总要有卸妆的时候，你表达出来的真正的欢乐还有那个 自信，那个是没有办法用化妆去补强的。所以我觉得用一个角度来看，也许美好的妆容，很性感的穿着，可以吸引到很多男生一下子的眼光。可是要记得，如果要吸引他长久，他还是会跟经过这个长期的交往，才会体会到这个人真正的好是什么。那个其实是更重要的东西。
外在美很有吸引力，但内在美才能够持续长久，
而且会越来越好。
我想拉姐应该也是这两样都有的，以至于雅各不会在工作七年之后就慢慢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想要去拉姐了。
他一定还是有他的优点在里头。
当初是雅各向拉班开出了这个聘金的条件，
对，
但现在结婚的这一天，拉班开出条件，而雅各竟然也马上就同意了耶。
嗯，
因此他七天之后也真的娶到了拉姐，但是他必须要再被绑约七年，也就是说雅各总共做了14年无薪劳工，这简直是奴工了。
没错，
他真的是无怨尤，情到深处无怨尤。
我觉得其实他这个，我觉得拉班就是一个高明的商人，所以他在跟他谈第二个条件，他并不是说你在七年之后我就把拉姐给你，他要趁雅各对拉姐还有十分十分的热爱的时候说，七年后我就给你，但你可以跟他一起再帮我工作七年。他赚到了拉杰也在这个里面，然后呢也赚到了雅各在这个里面，所以不是只有雅各做事，是连拉杰抓过去会帮他一起做事。他知道拉杰的能耐，拉杰其实也从小帮忙放羊，所以他对这些事情是熟练的。
拉班把雅各的心态摸得好清楚，好可怕的一个老板哦。
对，但是他给了一个他最想要的东西。我们先不管他薪资，对于雅各来讲，我最重要的我拿到，就好像我们想过去他在讨上帝的那个祝福的里面，他会发现你会发现他为了这个事情是百死无畏，他是一个非常强烈情感的人。如果他觉得他是要，他可以付上代价的，付上生命去讨的，去抢。所以对他讲，七年算什么？我要的在我身边的，对他讲，他觉得丝毫不后悔。
很有意思的是，上帝建立雅婚后失宠。
嗯，
其实并不是婚后才失宠啦，因为婚前雅各也没有爱过他。上帝就使利亚生育，拉杰却不生育。
嗯，
我觉得利亚虽然没有得到丈夫的疼爱，但是她得到了上帝的疼爱，所以她可能也得到了某些对利亚来说可能比丈夫疼爱更宝贵的东西，就是我有孩子耶。
嗯嗯，
就是母凭子贵的那种感觉。所以对利亚来说，她的心情可能也并没有真的是非常悲惨啊，我好像爹不疼娘不爱，然后丈夫也不爱我的那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其实利亚虽然我们看起来说眼睛没有神，可能她没有那么灵活啊，反应那么快，但是你会发现在她的生活的里面，她就是安安静静做她可以做的事情。他虽然说不是那么被疼爱，但是雅各也照着情分跟他同住，然后上帝的恩典使他们看到在这个女孩子跟其他的人不太一样的地方，甚至有一个优先权，他有了孩子，母凭子贵，这在四个时代也是上帝给他祝福的印证，所以他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走。
以至于外面所有人，或者是家族里的所有人，一看见雅各这个刚刚成家立业的他们的这个家庭，
对，
一眼就会看中，哇，利亚好棒啊。
已经生了小孩，而且对他们来讲，在当时可能是一个很，这个女性是不是得上帝祝福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这边她拿到，还有得到一个荣耀的，重回荣耀的机会，就是你看不起我没关系，但是上帝让你看得起我。
下一集讲讲百宝书开箱，我们要来看看雅各这个穷小子加上爱丢卡餐戏的一个傻小子，
是
竟然一连得到四个女人不断的在为他生孩子，简直就是一场没完没了的生子接力赛。
是，
欢迎你到留言板上跟我们聊聊你对雅各跟他的舅舅拉班之间微妙关系的看法。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